大家好，今天我来介绍一下美国私立寄宿高中和走读高中的区别。这个话题听起来非常简单，这还用说吗？寄宿学校就是吃啊、住啊、上学啊都在学校里，走读学校呢，就是上学在学校里，晚上睡觉不在学校里呗。没错，但我想说的是，对于留学生们来说，这个寄宿学校和走读学校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以及你在考虑的时候你应该怎么选择。对于一个国际学生来说，如果是在美国同一个地区里面，你读不管是寄宿高中还是走读高中，总体费用可能最后算下来相差不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如何选择是寄宿学校还是走读学校呢？我们先来看他们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好的私立高中里头的学生群体都是非常聪明的群体，这是一个这是第一个特点，也是共同的。对美国家庭来说，他要放弃身边的免费的公立学校，然后选择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这意味着这个家庭对孩子的教育要比较重视，他要愿意付这个学费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么大部分为了培养孩子进大学而设立的这些私立高中，也叫 prep school， 他们这里头的学生呢都是来自于非常重视教育的家庭，有的时候这个家长还要得给家里的好几个孩子提供私立学校学费，有这样的经济实力。所以这些孩子呢，他们大部分也都非常聪明，愿意学习，整体的学生素质是远远高于公立学校的，这是他们相同的第一点，学生群体。那么第二点就是教师队伍，教学质量是每一所学校的立身之本，学校都会想方设法招聘到热爱教育的这些优秀教师，大部分学校的任课老师他都有超过一定的比例以上，都有学生研究生以上的学位，大学研究生以上的学位。那么历史悠久的一些私立学校还有好多校友，他们在读完了大学或者读完研究生以后，他们愿意回到母校去当中学老师，而且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儿，因为意味着这个学校的优良传统可以得以保持。那么这些成功的毕业生呢，他们也都以这个教导他们学弟学妹为己任，所以你经常会看到在学校介绍老师的时候，他会后面会写上这个老师是哪年哪年从我们学校毕业的。这是教师队伍。第三个共同点，私立学校好的就是它的学校资源，不管是教学楼、体育设施、图书馆、艺术设施、剧院，还是这个学校食堂的伙食等等，私立学校的水准都要高于公立学校，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校友们比较成功，家长们非常热心这样的私立学校，因为它一些很大部分的经济来源来自于捐赠，那么学生们的社会活动的机会也往往来自于这个校友和家长们给提供的这个资源，这个也是公立学校没法比的。第四条呢，就是学术水平。那个私立学校的学术水平，它是一个学校的立身之本，所以每个学校都想方设法得提供满足学生需求的大量的课程，然后为这个课程设置比较高的标准，鼓励学生们问问题，鼓励他们在学术上接受挑战。另外学校还得设计各式各样的项目，甚至包括一些出国游学呀等等的这些项目，这是在学术水平上。然后在价值观方面呢，由于历史的原因哈，大部分私立学校都有宗教背景，我们前面提过大概 80% 左右的私立学校都是有宗教背景的，所以私立学校在管理学生的行为举止和道德规范这方面它都有非常高的标准，这是第五个，就是私立学校的特点。第六个呢，是私立学校都会有非常高质量的大学升学指导，这个大学升学顾问每个学校都会有，高中啊一般来说这些老师都非常的棒，是免费的一个服务啊，他们也都有教育顾问的这个证书，也有足够丰富的经验来帮助学生，让学生进入有挑战性的这个大学。那么除了我前面说过的这六条这个共同点，所以让这些送孩子们来美国读私立学校的家长们放心，因为对这个美国学生和国际学生来说，在寄宿学校里都意味着是远离父母，对吧？那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呢，上走读学校住的美国寄宿家庭里头，他也是远离父母，那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头，这么小小的年纪他就开始学着对自己的生活要负责任了啊！尽管有老师同学帮着他们，但是小孩还是要自己学会照顾自己，怎么支配自己的时间，该参加什么活动，该争取什么机会，怎么安排你的学习和娱乐等等。 这些孩子们自己做的决定都直接影响到他们在美国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寄宿学校还是在走读学校寄宿家庭，学生们都要变得成熟，也就是提前成人，然后学会自我有效管理，这样为将来进入这个理想的大学做准备。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寄宿学校跟走读学校有什么不同。第一个不同呢，是学生在寄宿学校的生活更有可预见性，而寄宿家庭呢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寄宿家庭寄宿学校哈，它对所有的住校的学生的生活习惯要求是统一的，每天的作息时间的管理也是非常有规律的，还有包括统一的晚自习啊等等，老师也会非常严格的看着他们。那周末的活动呢也是丰富多彩，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会比如遵守时间呀，按时开车，你不能迟到。那在寄宿家庭里头呢，学生就不是要去适应一个学校的规矩，是适应一个陌生家庭的生活习惯，包括饮食卫生的要求、作息规律等等。中国小孩呢普遍的缺乏在家帮忙做家务的这个意识，这一点上可能很多美国家庭都觉得不能接受。然后如果要是再加上生活习惯上有些比较大的不同，比如说可能我们中国孩子吃个三五天的西餐以后说我不爱吃美国饭，或者是小节上比如不注意这个厕所的卫生，男孩去小便的时候不抬那个马桶坐垫，然后女孩子用完了那个洗手池子早晨弄完之后满地的满水池子都是长头发等等，或者说不习惯这个每天洗澡换衣服吧。这样的话呢，孩子跟家长抱怨之后呢，有的时候国内的家长他对美国生活方式不太理解，所以处理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理性。总而言之，就慢慢很多会把小事积累成一个不能调和的一个矛盾了。这个大部分的美国家庭都挺好，当然个别的也会有那种包容性差啊、优越感强啊，然后或者是住家的孩子不懂事儿，甚至有些住家的小孩偷东西啊什么这些可能性。那对于一个自制力弱的学生，你想指望寄宿家庭关心他的学习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不是寄宿家庭的责任。那么每个家庭对于学习的要求可能根本就是有很大的不同，可能人家这个寄宿家庭人家不管孩子做作业从来是不管的等等。我们反正在美国见过好多好多就是留学生和寄宿家庭不欢而散的例子，每次出现这种问题哈，不管是谁的错，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来处理等等吧，都要耗费很多很多的精力，而且严重的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在寄宿学校的生活这个预见性就更好一些，而寄宿家庭的话呢不确定性就会多一些。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在寄宿学校里头，因为孩子们之间他们天天是吃啊住啊都在一起，所以孩子们之间的交流会更多一些。在寄宿家庭呢，你不一定会有同龄的孩子可以交流，但是好处呢是你可以多一些跟成年人的交流，对吧？但是美国寄宿家庭的家长实际上人家每天也是要有工作做，不可能天天耐心的陪着小留学生聊天。那么小留学生还有可能面对着住家里头一个挑剔啊、嫉妒啊这种，能来这么一个美国孩子等等，反正这种情况也有可能。那么孩子们在寄宿学校里头呢，显得这个交朋友就更容易一些，因为每天在一块儿的都是些同龄人，学生的生活也比较丰富有趣，和这个好朋友们生活在一起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寄宿学校的学生之间更容易形成亲密支持的朋友圈子，而这种友谊是可以让他们受用一生的。这是寄宿学校里面这个孩子们之间交往多一些，感情深一些。第二个。第三个呢，是寄宿学校的学生被他们更容易去尝试一些新的活动。因为在寄宿学校每一个孩子都是离开父母了。不管你是美国学生，是中国学生，还是墨西哥的学生，还是叙利亚的学生，韩国学生，所有人所面临的这个不安和挑战都是一样的。那么每一个进入私立寄宿学校的孩子呢，都要接受风险。你作为这个团体的一部分，你跟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新环境里头更深入的了解自己，让自己去快速的适应，都是这样。对家长来说呢，这是一个孩子长大和变得自信的机会。对学生来说，你鼓励自己去尝试新鲜事物，对吧？因为寄宿学校意味着你要接触很多很多你以前所不熟悉的事情，就像一次探险一样。上走读学校的中国学生在校外的生活上，他很大程度上要受限于这个寄宿家庭的生活安排。大部分的寄宿家庭课后都没有办法单独的再去接送孩子参加校外活动，这个是也是我们见到的。就是普遍来说，从参加校外活动的程度来说，寄宿学校的学生要远远的多于走读学校。 的学生。第四条呢，就是寄宿学校的学生，他有可能会接触到更大范围的同学朋友，因为寄宿学校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域、种族、社会背景，对吧？来自全世界。那你在这里头，你可以碰到不同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这个范围呢，要比走读学校要宽广，因为走读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来自方圆开车在一个小时之内的这个范围，他们在社会背景上具有极高的一致性，所以呢，他们在多元化这个方面，走读学校是不如寄宿学校的。这是第四条不同。第五条呢，是寄宿学校里的学生跟老师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寄宿学校的大部分的老师都是住在校内的，而且他们一般都身兼多职，他白天上课，可能下午他就去担任体育课某一个体育活动的教练，然后课外活动的什么导师，然后晚上他也可能又化身变成宿舍管理老师看自习啊什么，或者当那个直接是 dorm parents。 所以寄宿学校的老师对学生来说更像朋友，因为学生们每天就是和老师在一起的时间要比走读学校里头学生跟老师相处的时间要多很多，当然这就意味着这些学生获得老师帮助的机会会更多一些。第六条呢，就是寄宿学校的学生他更容易有这个社区荣誉感，因为他们都是就做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了，所以他们对生活的这个地方会有一种非常浓烈的归属感，每一所这个寄宿学校的校友都为他们的母校感到骄傲，而且表现出来的这个热心啊热情啊要远远的高于走读学校。寄宿学校每年常年积累的这个特点和经验让这些毕业生出类拔萃与众不同，所以他们会认为我是这个学校永远的一份子，这事儿永远跟我有关系。那寄宿学校的校友之间更容易形成更加亲密的这种关系网，然后共享缔造和发扬学校传统的经验。走读学校呢，因为大部分走读学校人也比较多，所以走读学校里头的学生呢，他们可能就是更接近的这个朋友圈子更小一些，它不像那个寄宿学校。第七条差别就是寄宿学校在假期的安排上对国际生是不够体贴。如果说寄宿学校有什么不方便，其实就是这个假期安排。寄宿学校在感恩节、圣诞节、春假这三个假期里头是关门的，学校关门没有食堂，没有老师，那么学生是必须离校，那个宿舍楼都锁了。感恩节放假一般4到7天，圣诞节10到14天，大部分都是2周，春假也是10到14天，也差不多是2周的样子。那么学生因为不在了嘛，美国的学校鼓励国际学生你去结识一些美国的朋友啊，也鼓励美国的同学去邀请这个外国学生回家过年，就是回家过节。那么有的时候学校也会安排一些旅游啊，或者介绍旅行社提供大家一起出去玩。有的学生呢放假是回中国，那么寄宿学校的孩子每年如果要是真是每个假期都回国的话，这个机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为凡是学生放假机票一定是贵的。你要是住在寄宿家庭的话呢，对这个问题的担忧就会少一些，因为大部分的寄宿家庭呢都会愿意让学生假期里头继续住在家里啊，一直住到学校放暑假，暑假再回国。好，所以你这里头看到我刚才讲了七条不同，那么如果在寄宿学校和走读学校之间选择的话呢，我想同样地区同样是人生地不熟，那我就建议首选考虑寄宿学校。我们曾经带着学生参观了一些走读学校，但是这些一定都是在提供寄宿家庭方面有非常非常好的口碑的学校，否则我们也是很担心的。具体到某一个学生，这个孩子是更适合去寄宿学校呢，还是他更适合去走读学校，然后找寄宿家庭，一般像我们都会在仔细观察学生入学以后的表现，然后根据他的一些性格特点，给一些建议，让学生和家长们参考。好，今天呢，我把寄宿学校和走读学校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有哪些差别，以及在做选择的时候考虑哪些因素，我今天讲了。下一次呢，我来介绍一下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学校的规模，也就是大学校和小学校有哪些不同。